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我们今天会聊一聊关于特朗普政府试图去增加对美联储的控制，以及即将到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聊一聊，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控制美联储这件事情上面最近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目的。
就是特朗普他为了要增强白宫对美联储的影响力，他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推动他的经济顾问进入美联储的理事会。然后这个事情会在本周四进行一个参议院的审议，那这个也是给共和党的议员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他们必须要在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和避免激怒特朗普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挺微妙的一个局面
啊。对，然后更夸张的是，特朗普他不仅仅是在公开的场合上面批评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他甚至还试图去以一个非常站不住脚的理由去解雇一个美联储的理事，这个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想要去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举动。他的这个副总统甚至还跳出来说什么美联储的这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这种设置是很荒谬的，不民主的，就是相当于直接就是在给白宫的这种干预进行一个背书。
这个米兰的这个任命现在是一个什么进展？白宫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确认的过程应该是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现在参议院里面共和党是占多数，然后他们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已经以党派为界限通过了他的这个现在这个职位的一个确认，这次也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人表示说会反对。
看来共和党的支持还是很关键
啊。对，没错。然后白宫现在就是希望能够走一个非常快的程序，能够在九月中旬美联储开会之前就确认他的这个提名，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最大化的去增加他们对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那其实在特朗普之前的任期里面，他的这些美联储的提名人选通常都是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最终确认，所以这次这个速度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操作。
你觉得就是这个周四的这个听证会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始的时间，因为它是美国东部时间周四的上午10点开始，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可以去关注。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被称为美联储传声筒的这个记者 Nick Timiraos， 他也提出了几个关键的观察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共和党人会不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明确的去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还是说他们会对特朗普的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表现出一些默许。
嗯，这个确实可以反映出一些风向。
对，比如说银行委员会里面有几个共和党人，他们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坚定的支持美联储的独立性的，然后其中的一个人 Tillis， 他甚至说他会支持米兰的提名，但是他不会支持填补库克的那个席位，直到法院能够裁定特朗普是不是可以合法的解雇他。所以就是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如果所有的民主党人都一致反对的话，那共和党可能就需要银行委员会里面的全部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提名推进下去。
米兰在面对他过去的这些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些有争议的言论的时候，他会怎么为自己辩解？
他在他的听证会的讲稿当中，他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了他会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然后他也强调了央行的这个抗击萧条和恶性通胀的这个重要性，他也说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他去年的时候又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是主张总统可以更容易的去撤换美联储的官员，他也提了一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限制美联储的官员在离开之后进入行政部门任职。
这两者之间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矛盾啊。
对，没错。然后这个也是很有可能会在听证会上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在被确认之后辞去他在白宫的职务，因为有一些人透露说白宫甚至在考虑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就是让他在美联储的这个任期结束之后再回到经济顾问委员会，所以就是这个也有这种旋转门的这种操作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对他的这种独立性产生质疑。
那米兰会怎么去解释他过去对于通胀的一些警告和现在特朗普的这个降息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呢？
就是他去年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反对降息的，他当时的理由就是说美联储没有办法证明通胀已经被控制到了 2% 的这个目标，然后他甚至还说这种降息的操作是有政治动机的。但是现在呢，他又说通胀已经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了，他也说特朗普的这些政策是有可能会带来非通胀性的经济增长的，所以他的这个态度的转变也是蛮让人惊讶的。
嗯，
对，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特朗普政府和美联储之间的这种博弈，然后从这个米兰的提名到这个即将到来的听证会的一些关键的看点，确实是非常有悬念啊，这个接下来的走向。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